那天出去散步是不可能了。其实早上我们还在光秃秃的灌木丛中溜达了一个小时，但从午饭时起便刮起了冬日凛冽的寒风，随后阴云密布，大雨滂沱，室外的活动也就只能作罢了。我倒是求之不得，我向来不喜欢远距离散步，尤其在冷飕飕的下午。试想阴冷的薄暮时分回得家来，手脚都冻僵了，还要受到保姆贝西的数落，又自觉体格不如伊丽莎、约翰和乔治亚娜，心里既难过又惭愧，那情形委实可怕。此时此刻，刚才提到的伊丽莎、约翰和乔治亚娜都在客厅里，簇拥着他们的妈妈。她则斜倚在炉边的沙发上，身旁坐着自己的小宝贝儿们，一副安享天伦之乐的神态。而我呢，她恩准我不必同他们坐在一起了，说是她很遗憾，不得不让我独个儿在一旁待着。要是没有亲耳从贝西那儿听到，并且亲眼看到，我确实在尽力养成一种比较单纯随和的习性，活泼可爱的举止，也就是更开朗、更率直、更自然些。那他当真不让我享受那些只配给予快乐之足的孩子们的特权了？
贝西说我干什么呀？
我问。简，我不喜欢吹毛求疵或者刨根究底的人，更何况小孩子家这么跟大人顶嘴，实在让人讨厌。找个地方去坐着，不会和气说话就别张嘴。客厅的隔壁是一间小小的餐室，我溜了进去，里面有一个书架。不一会儿，我从上面拿下一本书来，特意挑插图多的，爬上窗台，缩起双脚，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下，将红色的波纹窗帘几乎完全拉拢，把自己加倍隐藏了起来。在我右侧，绯红色窗幔的褶皱挡住了我的视线，左侧明亮的玻璃窗庇护着我，使我既免受十一月阴沉天气的侵害，又不与外面的世界隔绝。在翻书的间隙，我抬头看下冬日下午的景色，只见远方白茫茫一片云雾，近处湿漉漉一块草地和受风雨袭击的灌木。一阵持久而凄厉的狂风驱赶着如注的暴雨横空归过。我说不清一种什么样的情调弥漫在孤寂的墓地，刻有铭文的墓碑，一扇大门，两棵树，低低的地平线，破败的围墙，一弯初升的新月表明时候正是黄昏，两艘轮船停泊在水波不兴的海面上，我以为他们是海上的鬼怪。魔鬼从身后按住窃贼的背包，那模样实在可怕，我赶紧翻了过去。一样可怕的是，那个头上长角的黑色怪物独居于岩石之上，远眺着一大群人围着脚架。每幅画都是一个故事，由于我理解力不足，欣赏水平有限，他们往往显得神秘莫测，但无不趣味盎然，就像某些冬夜贝西碰巧心情不错时讲述的故事一样。遇到这种时候，贝西会把汤衣桌搬到宝玉室的壁炉旁边，让我们围着他坐好。他一面运李德太太的网眼试边，把睡帽的边沿烫出褶皱来，一面让我们迫不及待地倾听他一段段爱情和冒险故事，取自于古老的神话传说和更古老的歌谣，或者如我后来所发现，来自帕梅拉和莫兰伯爵亨利。